咁喺課室裏面，佢哋終日嚟到去點呢？嚟到搗亂呢，整蠱老師呢。所以呢，對老師嘅教學係完全冇心嚟到去裝載。因而佢哋嘅知識水平係十分之差同埋低。作為人嚟睇呢一班係冇任何前途，完全冇曬希望嘅一班嘅年青人。唔單止別人睇佢喎，而佢哋亦都係咁樣睇自己。所以佢哋一班自卑心好重嘅青少年人。咁有一位新嚟嘅老師嚟到教學，咁佢對住呢一班咁嘅學生，若果你係嗰位老師，你會點樣呢？會唔會諗，咦，咁難教，不如轉去一間質素好啲，一班學生質素好啲嚟對教，係咪？會唔會咁諗呢？有一次上堂嘅時候，這個老師就喺同學面前做出一個幾特別嘅動作，就係將所有嘅書嘅所教書喺學生面前掉曬落垃圾桶，同嗰班學生咁講：睇你哋都係無心向學㗎啦，都唔聽我講㗎啦。啊，唔係話你哋啊，即係我代表嗰、那個啊，無心嘅讀書㗎啦，都係。不如咁啦，我教你哋捉象棋。當然唔係捉我哋嘅中國象棋啦，係捉咩棋啊？係國際象棋。嘩，呢班學生聽到老師咁講，你估開唔開心啊？梗係好開心啦。一方面就少讀咗一科書，又有得玩。於是呢位老師就每人就派咗一本捉棋嘅書。學生就對老師講：我唔識睇呢啲書喎。咁你可想而知佢哋嘅知識水平有幾高啦，連捉棋嘅書都唔識睇。老師就咁講：唔識唔緊要，我教你哋睇。最終呢位老師就透過教授學生捉睇呢捉棋書，讓呢班學生從中嚟到學英文同埋捉棋。經過一段幾長嘅日子之後，結果係點樣呢？原來結果就係呢間學校嘅學生竟然成為美國一間英文最好、全國聞名嘅學校，而且呢間學校嘅學生更加被國家咧選拔為代表國家去出席世界嘅象棋大賽。弟兄姊妹啊，從上述嘅事件，當然讓我哋體會到呢位老師有一個愛學生嘅心，而且對失敗嘅生命有另類嘅睇法。我哋嘅上帝對我哋一班基督徒又係點樣樣呢？其中一個例子就係耶穌主動去挽回彼得，就俾我哋認識到上帝對我哋嘅心腸係如何。今日透過耶利米書一章一至到十節嘅記載，又讓我哋嚟到去認識上帝究竟係一位點樣嘅神。喺耶利米書一章一至到三節就記載耶利米先知侍奉嘅背景。我哋從聖經就知道，耶利米喺猶大王約西亞在位13年嘅時候開始嚟到作先知。嗰時候大約係主前627年，即係主耶穌降生之前嘅627年。約西亞王亦喺主前640年嚟到去做皇帝。佢更加喺主前622年佢就進行呢個宗教嘅改革，復興這個信仰。不過很可惜，隨後他的皇帝無論是約哈斯、約阿敬、約阿根甚至西底家，都是一班違背上帝旨意的皇帝，整個來到神子民屬靈的境況是十分之不好，亦都是敗壞，從上到下都是違背上帝的心意。耶利米正是在這個背道的時代來到作先知。 在第四、第五节来记载，当神来做呼召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首先神来到向耶利米来到讲出，我做你之先，我已经知道，已经认识你。表达出什么呢？表达出原来神啊，一早就已经认识究竟耶利米他是什么种类的人，他是什么性情的人，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人，而且更加话俾耶利米知道，我上帝已经将耶利米分别为圣，更加将先知嘅使命同埋托付交付俾耶利米。上帝去认识我哋每一个，唔单止喺旧约先知书嚟到有讲到，甚至喺新约使徒保罗喺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保罗亦都有类似呢啲嘅说话。保罗就咁讲句，然而那把我从母腹分别出来由施恩召我嘅神。保罗表达出同样嚟到话俾我知道，上帝一早嚟到认识保罗，当然亦都认识我哋每一个属神嘅人。从上述圣经嗰个记载，让我哋嚟嘅眼光更加了认识多少少，就係原来上帝真係认识我哋每一个人。所以我哋真喺神面前可以赤露躺开，真坦诚地去面对上帝。啊，中文有句说话，生仔就唔知咩话，知唔知你下边个唔知咩呀？生仔唔知洗仔心肝啊！意思就系话咧，其实就系世人咧，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只能够知道每一个人外在嘅事情，内里里边啲嘢咧。我哋真係一无所知，一无所知，甚至你係已经做咗人父母啊，就你自己所生嘅仔女，你都唔知佢心而家諗緊啲乜㗎喎。真係而家呢啲青少年人呢，青年人我哋都唔知佢諗到啲乜㗎喎。啊，有一个青少年人，咁佢考入咗某间大学呢，攻读设计課程。交埋学费啦，第一个四十五就交埋学费啦。咁做父母梗係好开心啦，唉，以为可以安心啦，儿女学业有所发展。点不知学都未开，呢、這个少年就转个头就同父母讲，其实呢我唔鍾意读设计系㗎，我鍾意读全理系，我想将来做一个出色嘅记者。不过因为爸爸妈妈鍾意我去读设计，我咪顺住佢意思去读囉。但始终佢都唔系好中意读设计系，于是点样样咧？你知唔知啊？呢个年轻人就跟住向大学申请退学，去报读其他大学嘅全理系。啊，究竟其他大学收唔收佢，就不得而知啦。不过你作为父母听到咁嘅消息，你又真系唔知点算好啦吓。啊，真系由天堂冇几耐跌咗落地獄。咁有更加有一个前青年人呢，去年 DSE 考入咗广大，咁读环境环保工程，咁开咗学两唔知一两个礼拜到嘅啫。佢跟住同父母讲，其实我唔鍾意读呢个环保工程，我鍾意读 media 媒体。哇，咁听到之后真係差啲血压即刻上升到好多，头又晕埋，行步路都唔知东南西北，就係咁样样。原来今日我哋真係作父母都唔知道今日我哋嘅仔女内心諗緊啲乜。今日年轻人做嘢令我哋好得意㗎，所以呢今日有啲父母呢安咗啲仔女呢，就有啲嘅昵称，有啲嘅名字形容佢哋，有啲叫半日安，有啲叫全日安。但知唔知咩叫全日安半日安啊？即係有啲人好戏嘅，半日就喺度休息，乜都唔做，主要又唔学又唔返，有啲全日都唔做，有乜都唔做啊。所以今日做父母都几艰难。但係虽然人真係人唔知道人里边諗，但係上帝啊，我哋喺神面前知道上帝，知道我哋一切，我哋唔能够去唔得过上帝。就算係我哋嘅心思意念，上帝都一一知道。既然上帝知道我哋一清二楚嘅时候，我哋要做啲乜呢？ 原来我们更加要在上帝面前学习一些的功课，我称为人生三宝。知人三宝大家写得多了，人生三宝是什么来的呢？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我给他的，这个不是通识学的名词来的。人生三宝就是自知、自重和什么自省。如果我们愿意去学习人生三宝，无论在我们人熟世的事情、人世间，无论在职场也好、在家庭、在社群也好，甚至在熟龄的事上，如我们真的愿意学的时候，相信会成为我们一生受用。当然自知就是说我们知道自己今日你做紧什么，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自重就是说我们要去尊重自己、看重自己。所谓看重自己，不是说要我们去自高或者自大，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对自我形象、对自己有基本的肯定。因为确实有一些人，他是为着别人的褒贬的说话来到去生活，他为着别人去评论自己的高与低来到去做事、去生活。当有人赞我们几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飞到很高，但当有人有些说话给我们听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立刻跌得很紧要。所以我们要学这样 自重，要有自己有肯定一个自我的形象。第三就是自省，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省察每一件事临到我们身上，究竟神要我们学什么的功课，却不是将一切的东西、一切的责任也好，来到摆在别人的身上。在哪方面我们留意省察，究竟有什么要去更新，包括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熟灵观，包括我们看事物的眼光和角度，我们要常常来到去更新，或者我们有什么去改进。曾子曾经这样来到讲，他说吾日三省吾身。至到保罗就更加来到这样来告诉我们知道，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来到去面对人与事的时候，这三宝我们继续去学习，亦都俾我哋认识呢三宝系我哋处身立命不可或缺嘅要素。除咗上帝知道我哋每一个人之后，其后去到耶利米书一章六节，当神嚟到向耶利米讲咗上述委以佢做列国嘅先知重任嘅说话，你估作为耶利米有乜嘢反应呢？去回应上帝嘅呼召呢？是否他很开心、很兴奋地去回应上帝呢？我敢说当然个答案就不是了。因为在经文里面表达出似乎耶利米没有将神的呼召的说话听进去，反而他将他的眼光他只是聚焦在自己那种不足的地方。有可能耶利米的心来到他这样想，我年纪小，点能够按住上帝的呼召的说话来到去做这样这么大的事情呢？确实耶利米就向神有这样的说话，在第六节就说，我就是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在这句说话呢，在其他译本也都有这样的翻译，他说主耶和华，我不晓得说话，因为我年轻。确实在那个时候耶利米是一个年轻人，他不到20岁。有解经家认为当时的耶利米大约是15至16岁咁上下，是一个月世未深的少年人。所以耶利米向神有这样的回应不出奇，我年轻从世人来看亦都是无可厚非，确实他因为真的很年轻，缺乏人生的经验和智慧，确实有不足的地方。所以耶利米觉得他怎能够承担这么艰巨的任务， 所以他听不到上帝的呼召，不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去跟上帝耍手游灵球啊。但是另一个角度，从耶利米身上的反应，会不会反映他有些自卑心？确实也都反映人有很多时候会有自卑心过重，来到自卑心的作祟呢。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自卑心的情况。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成长背景所引育出来，好像在我们的父母的心目中，无论我们怎样做，父母都觉得我们不好，无论我们怎样讨父母的欢心，父母都是觉得我们没用，成日都说我们不及隔离的 B 仔。第二方面可能是外在社会的风气，就是今天，今天你知道有什么风气令到人真的随时都有自卑心，就是当我们考不到入大学呢，我们就会觉得不及别人，就觉得不够人叻，没有任何的前途，认定就认定自己不及人。而作父母的呢，同样也都觉得当自己仔女入不到大学的时候，就发觉自己好像 不及别人，不懂教自己的仔女，甚至在亲戚朋友面前似乎好像抬不起头那样。其实当我们细心去想，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些成功的人物，有些都未必读完大学回出来，盖茨完成了大学未，初期微软的盖茨都是未的，是吗？但因为我们常常去看自己不足，常常要跟人比较，常常要与人去争竞，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们的有自卑心出现。其实我们要想一想，人生漫漫长路，有谁知道自己将来的变化去到哪一度呢？前政务司司长阿许先生，大家知道哪个许先生吗？试问他的父母又焉知他的仔，自己的仔会在年老的时候锒铛入狱呢？没人知道。所以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人生的真正价值，我们定位在哪一度。今天整个社会都告诉我知道，由他父母就听得很多了，要赢在哪里啊？起跑线了，是不是？嗱，呢句咧就唔系错嘅，但系更重要，我哋要谂多一样嘢，我哋唔好输喺终点线。我哋可以去理解嘅，人生就仿似马拉松嘅赛跑，啱啱完咗啦，系咪？起初跑嘅时候，你好多人可能跑喺前头，好前添，赢咗起跑线啦，一开始就跑啦，赢仲唔赢？在起跑线喎，是不是赢一定赢到这场马拉松比赛？我们知道未必是跑赢这一场人这一场马拉松比赛，所以同样都未必跑赢这一场人生的比赛。所以上帝讲得好，所以当然上帝讲的是讲我们在走信仰路上，人生在侍奉上帝的路上，但是更加可以应用在我们人生的路，信仰人生的路上，就是在前的将会在后，在后的亦都将会在前。今日你的成功不等于你将来都一定成功，今日你的失败亦都不代表你将来仍然是失败。所以让我们从耶利米身上看到，可能真的耶利米有个自卑心会出现，因为 他觉得自己仍然很年轻，他将眼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对于神向他所讲鼓励的说话完全都听不到入去，他向神撒手灵球，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年轻了，没用，不得，不能够，他自己认为不能够可以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我们想 若果神好似我哋世人嘅眼光，只系集中我哋嘅不足、我哋嘅缺乏嘅地方，无论我系出自我哋嘅口，或者别人嘅口，常常讲出灰心丧志嘅说话，我谂相信人真系冇任何嘅进步，真系只有360度改变。大家知唔知咩叫360度改变啊？你谂下，冇嘢改变到啊！即系话俾你听，系原地踏步啊！你试下将个360度圈一圈佢啊！咁咧，咁就要神委派天使去完成佢嘅事工啦。如果真系咁样咧，我哋人就经历唔到上帝嘅作为，圣经所记载嘅人物就要完全改写啦。天使米迦勒、加百列等等嘅呢啲名字就会代替咗圣经里面所记载嘅阿伯拉罕、以利亚等等但以利呢啲名字。不过我哋感谢神，神系唔似我哋世人嘅谂睇法，因为上帝系一位建立人嘅神。纵然耶利米佢睇到自己好多不足，或者讲一啲嘅灰心丧志、叫人气馁嘅说话，但神仍然去鼓励、去扶持佢所选召嘅人。正同样神一样去鼓励、去建立我哋嘅生命。问题系在乎于我哋愿唔愿意被上帝去建立呢？正如神建立耶利米一样。耶利米书一章七至到八节，上帝嚟到去话俾耶利米知道，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呢处嘅圣经记载到上帝去点样回应耶利米嘅说话，带出上帝喺几方面点样嚟到建立佢所选召嘅先知。第一方面就系纠正耶利米嘅眼光。喺第七节嘅说话，有其他译本有咁样翻译：你不要自以为年轻，尽管到我差派你去的人当中，向他们宣布我命令你说的一切话。神的意思就是要耶利米不要将眼光聚焦在自己不足的身上，不要再用一些负面消极的角度去看自己和前面所要面对的事情。神唔通唔知道咩？正如一开始上帝已经话佢认识耶利米一样，神要耶利米将眼光放翻喺上帝嘅身上，同埋佢所说话嘅上边。今日所要去做嘅事情系神所差遣，神一定会赐下足够嘅恩典同埋能力，让耶利米去完成神喺佢身上所托付嘅工作。第二，上帝话俾耶利米知，神要保守同埋看顾佢嘅先知。第八节就话：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亲自应许耶利米，耶和华系唔会丢弃先知。神嚟到会与耶利米同在，会去施行拯救。第三方面就是耶利米前面所承担的任务是十分之危险，在第十八节更加有这样的鼓励和安慰。他说：看啊，我今日使你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太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耶利米将会成为全国的攻击的对象，危险的程度是可想而知，因为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神说什么？会施行拯救，要耶利米成为铁柱、 坚城同墙。上帝会拯救先知，正如昔日神怎样去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一样，整个过程让以色列人看到上帝的保护和看顾。相信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上帝的先知耶利米是十分之清楚，而且神向耶利米有这样的应许的保证，就是第八节最后的一句，这是耶和华说的。最后神不单止用说话来到鼓励建立耶利米，更加用实际的行动去扶持建立他的先知。在第九至到第十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他的口对我说，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当中表达出耶和华神，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位只是空谈而没有实际行动的神。上帝不是这样，上帝不是好像我们，正如香港人有一句说话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讲就天下无敌，造就怎样，无心无力。上帝不是这样，神的先知是神话语的代言人，重大的即事就是集中在宣讲方面，去传扬神的话语。所以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这个神的动作仿似以赛亚书记载神选召以赛亚先知一样。既然耶利米成为神话语的代言人，出口的时候神就亲自将当讲的说话传与他所呼召的先知。神亲自成为先知话语的供应者。弟兄姊妹，上帝就是这样整个来到去鼓励建立起初自卑心或者起初没什么信心的耶利米。除了我们再看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面对很多艰难的时候，他怎么仍然的屹立不倒，成为在那个时代一个伟大的先知。你知道，相信我们都有看过亚历这个的信仰见证，大家可能亲自去到他的分享见证的会来到听。我们知道这位亚历生来是没有手，以及我觉得我又不应该说他完全没有脚，不过他觉得短到好像没有这样。他有身体的缺陷，在人看来亚历可以说是没有希望，在别人看来甚至可以说他好像一个废物这样，因为他自己都是这样看自己，因为没有人理会他的，亦都没有人愿意去亲近这个人看好像一些怪物，亦都没有人会愿意给工作他做，更加没有异性会愿意嫁给他。不要说那个异性的父母都不制，是不是？所以他自己都是这样想自己。到他八岁的时候，当他想到这些的情况，他感受到人生是没有目标以及无助。他更加因为这样的情况感觉到孤单抑郁，因为阿力觉得命运对自己来说是不公平。何必又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呢？他曾经想过要自杀的，他在个分享会里面。不过因着他不希望爱自己的父母内疚一生。如果没记错，他父母都好像是一个牧师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所以他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到他阿历13岁的那年，他妈妈就将一份刊载到关于一个长人士做人士的故事，即是有缺陷的人士的故事，讲给他听，给他看。这份的刊物不但改变了阿历对自己和别人生命的看法，而且亦都扩阔他这方面的视野。原来啊，他发觉不是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无法解释及医治的一个有这个障残一个缺陷的受害人。所以他想，我可以继续去选择去 同上帝生气啊，即系去扭上帝计啊，埋怨上帝啊，还系感谢上帝赐俾佢呢啲一切咧？所以由嗰次开始，佢就去尝试凡事感恩，抱住一个积极同埋乐观嘅态度嚟到去生活。啊，两年之后。有一次佢嚟到睇到约翰福音九章里面，原来有里面记载有一个天生盲眼嘅人。当亚历读到呢一章嘅时候，佢感受到有信心从佢里面嚟到涌向自己。佢心境一路更加变得平静，而且亦都内心感受到上帝嚟到安慰佢。上帝咁样嚟到安慰佢，佢话：亚历，我明白你嘅伤痛。我睇见你嘅眼泪，我知道你心里面有好多嘅疑惑，不过可是你愿意信靠我吗？阿希立刻向神嚟到有咁嘅回应，佢话：主啊，我愿意，我相信你。虽然喺嗰个时候，阿希唔知道上帝为佢定立咗乜嘢嘅计划，但系佢知道唔代表。上帝冇计划喺佢身上。虽然喺嗰个时候佢冇睇到冇感受到特别上帝从佢有嘅爱同埋恩典，但亦都唔代表上帝会离弃咗佢自己。因着咁样的经历，阿力喺15岁嘅时候就将自己嘅生命完全献给俾上帝。大家知唔知道今日嘅阿力系点嘅情况呢？今日阿力拥有两个嘅大学学位，以及有两间公司嘅行政总裁。当然我哋知道佢已经结咗婚啦，系咪？所以啊，系咪阿力好有本事呢？唔系，系咪因为阿力个意志力高过我哋好多人呢？唔系阿力有咩自己有咩本事，完全系上帝嘅恩典。喺佢人生最低谷嘅时候，佢自己睇唔起自己嘅时候，上帝就嚟到去扶持，去建立阿力，让佢经历上帝嘅同在。上帝让阿力将佢自己自我嘅眼光转移到喺上帝嘅身上，去建立阿力嘅生命。无论阿力，无论系耶利米，当人啊只系睇集中聚焦喺自己身上，睇到自己好多缺点，聚焦喺自己嗰啲不足嘅地方嘅时候，我哋整个人就会出现一样嘢，就是我哋会退缩，我哋会惊怕，我哋唔够胆再继续向前行。无论阿力，无论耶利米，都是一样。从头先我哋所读嘅经文，神啊，你都除去耶利米嗰种眼光嘅盲点，鼓励佢，鼓励耶利米将自我嗰个嘅不足嘅眼光转移到喺上帝嘅身上。在人不能，在上帝里面凡事都能。上帝去建立耶利米先知的生命，今日透过这几节的圣经，让我们明白到上帝除了有爱、有恩典、信实之外，原来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是愿意去建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那个生命的神。在乎今日我们仍然是很自我为中心，很自大的为我为中心，不愿意给上帝建立我哋，因为我哋真系信服喺上帝面前，俾上帝去建立我哋呢一个生命，继续嘅嚟成长，继续嘅嚟到向前行。愿上帝嘅话去帮助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愿上帝祝福我哋一年家。我哋低头嚟祈祷。天父上帝，我哋知道其实人好多不足，好多缺陷，其实在喺过去嘅人生历程里面，我哋真系好多嘅缺陷。但是我们深信上帝你补我们的不足，你更加来到不是看我们那种的不足，你更加看我们每一个人那种的长处优点，去建立我们，去扶持我们， 让我们继续在生命上有成长，去跟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主耶稣你亲自的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与我们恩典家里同在，愿讲的听的都在你的面前，我们同蒙主的恩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了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